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指控俄罗斯收买网红界选，提出制裁和反制行动。瓦兰内阁大改组，外长请辞，泽连斯基表示需要新的活力。海地帮派暴力蔓延太子港外，全国各地宣布紧急状态。乔治亚州校园喋血案，贺锦丽呼吁枪管，川真是抨击凶嫌疯狂。ABC 公布贺锦丽和川的辩论规则，全场预计90分钟。中企疯抢芯片制造设备，可能酿成另一波产能过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星期三指控俄罗斯操作资讯战，投入近$10,000,000，透过网红散播信息，意图影响美国大选。美国为反制外国势力界选，祭出起诉涉案个人、制裁、限制媒体签证、提供高额检举奖金等措施。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起诉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旗下两名俄籍员工，指控他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涉嫌洗钱，两人目前在逃。根据美国司法部新闻稿指出，田纳西州一间网络内容创作公司自去年11月至今，从今日俄罗斯获得$9,700,000的资金，产出近2000则影片，内容和移民、通货膨胀及其他和国内和外国政策相关的话题。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目标都是加剧美国的分歧。目前国务院已经宣布将提供高达$1,000,000的奖金，鼓励检举外国界选的信息。瓦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他的政府进行重大人事改组时候需要新血。在这一波政府改组里面，已经见到外交部长库列巴等人递交辞呈。瓦兰政府这一波人事洗牌，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俄国两年半来，文职领导阶层最大规模的改组。泽连斯基曾经八月表示，他计划对内阁进行调整，但这次改组规模令一些观察家感到惊讶。随着海地暴力帮派已经掌控了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地区，并开始扩大进入邻近地区，总理康尼尔的发言人星期三表示，当局已经将紧急状态范围扩及全国领土。路透社指出，由于暴力活动急剧升级，瘫痪首都太子港，有数以千计囚犯在两宗越狱事件中逃脱。太子港所在的西部省今年3月3号起，在前任总理亨利执政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来当局一再延长紧急状态，并且陆续增加其他省份，包括暴力肆虐最严重的农业省份 Archibonite， 以及中央省和位于南部半岛的尼普斯省。美国乔治亚州星期三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四死九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恳请国人终止美国深受其害的枪支暴力泛滥。共和党对手 Donald Trump 即话凶嫌病态疯狂。副总统贺锦丽在辛亥布什尔州一场造势大会中作出上述表示，他亦重申对禁止攻击性武器的呼吁，并支持进一步收紧美国枪支安全法。而前总统 Donald Trump 在真实社群平台发文说，我们对受乔治亚州温德市悲剧事件影响的受害者和亲人深感同情，这些受到痛爱的小孩还这么小就被病态疯狂的凶手从他们身边夺走。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分局发布的新闻稿， 捷克三郡警局2023年就曾经获报有人在网络上扬言要开枪扫射校园，之后当局曾经约谈阿巴拉契高中枪击案嫌疑人和他的父亲，显示这宗喋血案件一年多前就有苗头。何锦丽和前总统 Donald Trump 将在美东时间10号晚间9点进行总统大选辩论，负责主办这场辩论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星期三公布辩论规则，两个人都已经点头同意相关规范。整场辩论预计时长是90分钟，中间将安插两次广告休息时间。两名在座主持人今夜世界新闻主播穆尔和戴维斯将会是唯一的提问人。为了决定港台配置和辩论顺序，前一晚已经透过视频砸硬币，结果由 Donald Trump 胜出，并选择了发言顺序。 Donald Trump 将发表最后的结辩，何锦丽则是选择站在左边，即是荧幕右侧港台位置。到时这场辩论不会有开场白，两位候选人有各两分钟时间辩论，两位候选人辩论全程都会站在港台后方。根据星期三发布的一份产业报告指出，中国公司正大肆购买芯片制造设备，今年上半年的开支超过了美国、南韩、台湾和日本的总和。据全球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公布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国在购买芯片制造设备上的开支高达247亿3000万美元，这个比同期南韩、台湾、北美和日本的总支出236亿8000万重要多。美国占北美地区支出的大部分，自美国2022年10月收紧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快速增加了芯片设备采购开支，来应对西方实施的贸易限制。不过中国的投资重点是美垂节点，即较不先进的制程，先进制程设备取得不易，中企至今仍然无法与国际巨头竞争。未来廉价的中国芯片可能充斥市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两党反对声浪大，两名知情人士4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即将以国家安全疑虑为由，阻止日本钢铁大厂新日铁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知情人士表示，白宫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公布这项决定。美国钢铁大厂美国钢铁公司4号则警告，如果日本制铁收购美钢案受阻，美钢可能关闭宾夕凡尼亚州总部和工厂。宾夕凡尼亚州是美国大选重要的摇摆州。副总统何锦丽2号在匹兹堡举行的劳动节造势活动上反映拜登的立场，表示美钢应该继续由美国拥有和经营。前总统 Donald Trump 即是此言阻止这一项交易，他的竞选搭档范斯即是将国内钢铁生产形容为国安优先事项，在国会带头反对收购。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在日本、南韩、澳洲、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印太国家设立后勤维修中心，最终美军将为关键军事装备建立一个全球维修网络。今年7月五角大楼介绍了地区维护框架的最新进展，并表示华府正同五个印太国家洽谈合作事宜，希望利用盟国和合作伙伴的现有工业能力，在各战区进行船舰、战机和车辆的维护和保养，如此一来将不必将他们运回美国本土。今年五角大楼将在五个印太国家启动试点项目， 之后在2025年扩展到欧洲司令部辖区的北约合作伙伴，在2026年扩展到南方司令辖区内的拉美合作伙伴。支持者认为这个计划可以帮助美军抗衡中共的工业实力。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楼预计将在9月公布更多细节。印尼司法部长星期三表示，印尼将遣返前菲律宾华裔市长郭华平。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发表声明，证实郭华平在印尼被捕，并感谢印尼政府的协助。郭华平是菲律宾前班班市前市长，因拒绝出席国会对涉嫌犯罪关系的调查而遭到菲律宾参议院的通缉。他还被指控与中国犯罪集团有关，并与同谋一起在犯罪活动中洗钱超过1亿比索，大概180万美元。印尼司法部长苏普拉特曼即是说，郭华平将被遣返菲律宾，但是具体时间尚未确定。他说时间取决于警方的调查结果。美国国会结束夏季休会，将在下个星期复会。预计两党议员将在9月大力推动针对中共的一系列立法，并且年底前处理2025年度国防拨款法案以及年度授权法案，即国家授权法案。据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9月3号发表的文章表示，各种反共法案有望在9月取得进展。众议院议长 Johnson 7月在克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候表示，以中共为首的轴心国家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Johnson 表示，国会将在本届会期结束前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共的立法措施，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限制对华投资，以及解决中共当局滥用美国贸易法规漏洞等问题。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星期三表示，南韩和新西兰的领导人谴责北韩的核武器发展及其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两国领导人在首尔会晤之后发布的一个联合声明里面，还同意就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速讨论。与此同时，南韩表示，南韩再次侦测到疑为北韩放飞的携带垃圾的气球。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平壤昨晚空飘大概420个气球，今日一早又有大概20个气球已经降落南韩。这个是自北韩5月下旬以来第13波空飘垃圾，一共计有3800几个气球。北韩说这个是对南韩活动人士散发文宣活动的报复。南韩和美国官员今日就吓咗北韩问题举行高层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不理国际通缉，对蒙古国进行两日访问之后，4号在海参崴会见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指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期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10月22号到24号在俄罗斯城市鄂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次两人会晤的海参崴曾经是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地方。9月1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再次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要并吞台湾其实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成就他在国际上的霸权，否则北京就应该去修复大清国在19世纪被迫割让给俄罗斯的大片领土，